你看现在打坐是容易出问题的，心无主宰。然后我们东林寺闭关房已经搞了10多年了，一次都是100来人，出问题的少。为什么？由于我们要他每天念10000声，10万声佛号，一天10万声佛号，他就不容易着魔了。百丈禅师他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啊，这是一个禅宗祖师说的话。他就是有阿弥陀佛的护念加持，光明的护佑，他就稳当了。否则你靠自力修行，执着那种禅定境界，那很容易出问题，险象环生。那这样的一种护念的力量，就有两个比喻，就好像折荼劈怪。宝镜遁妖，折荼是什么呢？白折神兽。这个皇帝得天下之后，就去巡视。巡视在东海的时候，登环山，在海边得到了一个神兽，那个神兽就叫白折。这个白折呢，能说人的语言。我们住的地方有个辽阁，那你看着呢？你好，还很清楚，你好，我们现在正在教他念阿弥陀佛，现在有点感觉了。这个神兽能说人的语言，能够分别万物之情，就是所有的这些动物啊、邪魔呀，他一看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干什么的，会做什么坏事。哎，他都知道，所以这些这个邪魔野鬼吃力魍魉就不敢接近他，一接近一看到白蛇在那里啊，赶紧回避，因为他一看就能知道他的底细，所以以后的皇帝就从爱民的立场就让老百姓家家门口挂那个白蛇的图像，这一挂，哎，这些妖魔鬼怪就不会来了，因为他怕那个白蛇神兽。这是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宝镜遁妖，这是说隋朝有一个县令叫王度，他的福报大呀，他就得到了一面宝镜。这宝镜有它的特殊的功能哦。有一次他在他的管辖的范围当中去巡视，就好像现在乡镇干部要下乡一样的，他也在下乡。哎，看到老百姓正在祭祀一棵大树。用酒啊，用肉啊，在祭祀，他就问怎么回事？他老百姓说一定要祭祀这个大树，要么不给他一点酒肉，他会作祟作怪害人。哦，这王度他爱民如子啊，父母官呐，他就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到底什么原因，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有面镜子。他就把这面镜子挂在树上，这一挂，当天晚上雷风大作，就一个雷就把那棵树给拦腰劈断了。好，第二天一早，这个王度县令呢就去那个大树旁边，发现这个树被劈断了。有一条大蛇死在树下，说明这个树有蛇精在那里附着那里。这是一次经历，还是经历，就是他有一次在一个客栈里面，看到有一个 很妖艳的女人，啊，很漂亮。他就问那个店主，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那店主说是一个经商的人，说她是他女儿，然后说去取个东西，再把女儿带走。但是留下来之后，这个商人就不见了。哦，这个王杜就想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他就把镜子拿出来。镜子一拿出来，这个美女就惊慌失措了，很恐惧，就希望王杜把这个镜子收起来。他只一个请求，只求一醉而死。那王杜说，我把镜子收起来，你可不是要跑吗？这个女人说，神无所着，无处逃遁。你这边听成神物，它所着就是光所照的地方是没有办法逃遁的。他只求一醉而死。那好，那王杜就叫人给他送酒食过来，这个女人就把门关上，可能家就大吃大喝去了啊。第二天早上打开房门一看，床上死了一只狐狸，这是一个狐狸精变的一个美女啊。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看到太美的女人你都要注意哦。那用这两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这些山里的各种精怪，野外的各种魑魅魍魉，它能在现象上变种种的形来迷惑人呢、啊、但是那个镜子里面照出那个形是它的原形，它不可能变一个其他的形，是狐狸里面就是狐狸，不可能显现美女。我们内在的心魔，外面的魔，这些它是变幻万端，所以就要靠念佛的力量。这念佛的力量是有两种力，一种是佛的威神的力量，一种是自己能念的佛的也有功德力。这两种力就好像这个白泽神兽，就好像这面宝镜一样，正念分明，正念现前，就叫智照金芒。这个智就是你的般若智慧，这个星光是照的，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就是指你的星光，般若智慧的光，它是非常精一的，精粹的，是非常明朗的，这就是佛性的光明，也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星光。我们里面出问题，是我们的照望的心，我们的念思的心出了问题，才感召那些邪魔现前。所以你念佛，能念的心有星光，所念的佛号有阿弥陀佛的光，这两种光交融在一起，就能够制造金囊。制造金囊，那一切天魔，天魔就是外面波旬呐、年久成魔的那些妖精呐、还有心魔，就是我们内在的五阴魔呀、它都不能进入。你制造金囊，说明你的主人翁是清醒的。那往往是主人翁隐迷了，这些客才反客为主。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避免走火入魔，一定要老实念佛，一定要建立政治正见，而且一定要凭实心去念。你不要去求境界，求境界就很麻烦，求境界就是招妄心，求境界就有你虚荣心， 请看第八颗，嫡子有念心得如无念子，这是从修行下手的方便来说，明确的指点净土法门的修行，就是从有念下手，通过有念的心切入到无念的心体，不是首先就说无相无念无着的，因为业力凡夫没有这个水。那从理上来说，妙真如心本来是无念的，无念的心体是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涅槃的境界。你只要升起一个念，就乖违到自性本源，这是大乘佛法一个基本原理。但是从众生的根基来说，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妄想杂念驱使的，形成了很大的一个习惯势力心理定势。你刚开始修行，想把这个念头妄念给它完全清除，心清净，彻底清净，那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佛法是心法，心法说到底就是你现前这一念心怎么解决妄念的问题，你能够把妄念给它清除，回归到自心清净的本体，你就成佛了。但我们众生都是有妄念的，你没有妄念就不是众生了，就不是凡夫了。所以阿弥陀佛施舍这个支持名号的方法，这就是一个很圣妙的方法。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文殊菩萨选根记，他选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作为当机，就是这个世界众生的当机。而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还没有当机，是由于念佛的那个念还是无常的，还是生灭法，你有生灭的念来求不生不灭的果，这是不相应的。那这个耳根圆通是首先要得到那个无生灭的那个闻性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他也是谈这个问题。但现在要知道众生的根基它是离不开念的，所以净土法门佛教我们念佛，它就是一个转换法。我们不念佛，我们就会念五欲六尘，我们就会念人我是非，念家亲眷属，所念的内容都是轮回的东西，都是染污的东西。那念佛呢，虽然它也是生灭法，但是它念的是佛号，是清净的佛号，是让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佛号，是让我们离开三界的佛号。虽然都没有离开念，但是这个念的内容改变了，方向改变了，这就叫以毒攻毒，用兵止兵。你念五欲六尘，你这个念是毒，但是你从不生灭的真如自性升起的一个念，无论念什么，它还是生灭法，它也叫毒。但这里啊有一个特点，因为众生不可能离念， 妄想的念能害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是毒的，是冰。念佛的念，它也是念念生灭，不可能跟实相般若相应，也是毒也是冰。但这里你没有念佛的毒，就不能攻妄想的毒；没有念佛的冰，就不能制住妄想的冰。所以虽然同一都是妄想，但是有染、有尽、有杂、有专，它本质内涵不一样。所以由此我就想到，在医学上有一个疗法叫顺势疗法。这个19世纪法国有一个医生叫哈曼尼发明的。实际上追及到西方的古代，古希腊那个医学之父啊，希波克纳提斯，他也提出了类似的治疗方法，叫以内治内，以毒攻毒。那顺势疗法是什么原理呢？比如一个人中毒了，铅中毒，铅中毒你怎么解毒？他就解毒就是再用一杯含铅量很低的水给他喝，这喝了之后，那体内的毒素就会消失，叫顺势疗法啊。这个因为你这个把那个你体内的高浓度的毒透过这个相应的低浓度的水给它稀释，而且你体内毒素的浓度越高，相应的你吸食的倍数也要相应的高，它就能起到治疗的作用。你想一想，念佛法门有点这样的原理，以毒攻毒。我们现在充满着贪嗔痴三毒，毒性很高啊，就好像有人说个段子，有个毒蛇啊咬了一个人啊，人没有事，毒蛇死了。于是这个人说，你还咬我啊，我比你还毒，我从小就喝毒牛奶，我全身比你还毒，你不是找死吗？那我们是充满毒，所以怎么解这个毒？这佛号是在解我们毒的，这就以毒攻毒，用兵止兵。所以这个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你把这个毒性给它解决了，身体就恢复正常了。你不是非得要对这个生病的身体要给它摧毁，你摧毁了这个病体，皮子不成毛将暗服了。一个地方发生了叛乱，很多人都成了江洋大盗，这时候你非得要把他这些人全都杀死来评判吗？那真正都有智慧的用兵的人，可能就是这个瓦解他的这个贼的团队啊，以一方打另外一方，甚至更高明的方法就是招安抚慰，这样你平定之后，这些原来做贼的他也可以成为良民嘛，就是转念之间嘛。所以这个方法，你如果从理上来说，非得说我们众生的心啊的体性是没有念的，你现在还在起念念佛，这不是头上安头吗？这是不能谈玄说妙的。你谈那些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无一切相，不离一切法，无心无相，这不是众生的水平。因为我们无所皆以来念念的无明烦恼相续，这就像一个人啊生了7年的病了，这个地方的叛，这个社会叛乱啊，这个乱已经乱了很长时间了，它已经形成惯习了。这个惯性来了，那你怎么办？你说你一上来 我就要使这个妄念没有，止一切妄念。你稍有点修行体验的啊，妄念来了很害怕，我一定要把这个妄念压下去。你越压这个妄念，妄念就跳得越高。纵然你有点功夫把粗的妄念给它压下去了，那细的妄念还在那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经典上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个妄念吗？虚妄的吗？妄念从哪来？它不是孤立而来，是你吸缘的外面六层的境界升起了你的妄念吗？既然是妄，你不要理睬它吗？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妄念来了不理睬，不分别，你专注这个名号，专注名号不理睬妄念，是对付妄念最好的方法。但这又有问题了，有人为什么觉得他一念佛觉得很有妄念？一般人念佛肯定伴随着妄念，你不要打妄想说我一念佛我很清净万里无云，没有这个水平的。正确理解，你在妄念的背景当中，这句佛号还能够把住，这就是功夫。然后把住这句佛号，佛号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做主宰，妄念它就慢慢子力量越来越弱。这时候你注意妄念，不要注意佛号，不要注意妄念。如果这时候你念佛的时候妄念来了，你就很害怕，哎呀怎么这个妄念，这又有这个妄念，又有那个妄念，你就念念分别妄念是什么内容，说明你的心里注意妄念。这时候妄念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大是你给力的，你给妄念给的力量的，而佛号的力量反而弱了。有人他就会觉得妄念越的时候，觉得这个我没有念佛还没有妄念，一念佛怎么这么妄念呢？他就得出个结论，我的妄念是由念佛导致的，他产生了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啊，那这样我就不念佛了。这个逻辑关系搞错了。有一个比丘念了五年佛号，念得很相应的，结果有段时间妄念又来了，他就是这个结论，哎呀我不念佛还很清净，一念佛还这么多妄念，我准备不念佛了，这出问题。所以这个要知道，既然在凡夫的这个地位上绝对不可能没有妄念，就做不到绝对妄缘，绝对就是没有失对，妄缘就是忘记你所缘之境，这做不到。做不到呢，那干脆就积缘类而做修行。我来念佛，我念佛也有念，这个我惜缘之境也有。我惜缘这句佛号，我把这个缘类用在这个佛号上，这叫救路还家，这就善用兵者不必别动干戈，就以贼攻贼，用道杀道，是做这个功夫。于是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以念佛的念来转换原来的妄念，念以佛名转换原来百千万亿对五欲六尘的杂念。这就类似于将一个蜜果啊，甜蜜的果换了原来的苦瓜，换一下，原来是苦瓜，现在我用一个蜜果来转换，并且当下要提认这个妄念是从真如自性里面出来的。妄念就像波浪，就像这块冰呢，它是由水升起来的，所以这个水代表着真如自性， 是又有无名的风升起的波浪。这个冰它是水由于有冷气形成的这块冰。妄念就是这个冰，就是这个波浪。它当下有真如自性，这叫波逐水深啊。你在妄念的当下要体会它的啊三心不可得的空性。啊，返妄归真呢、啊，居然啊，真如本体，不是在这个念外，还有一个菩提可得的，菩提就在念之中啊，诸佛解脱就在众生的心行处去求啊，所以经典当中就讲万法虚为，唯识一心。万法就是我们接触的一些色法、心法、身罗万象，所有的法它都是幻象，都是缘起法，都是由我们的妙真如心随染净缘所升起的幻象。所以了悟自心，触目菩提。万法从它的本质的源头来说，就是一真如性。你回归到这个本性，见闻觉知的一切都是菩提的呈现。所以中门下常常谈这个啊，郁郁黄花无悔不语啊，这个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用这个来比喻，你原来生病的身体现在病好了，这些原来五脏六腑不平衡的现象平衡了，那就是健康的身体。捣乱的民众你平定之后，这些乱民就是良民。不必要摒除这个念而求那个清净心，你摒除这个念，生灭念去求那个清净心，就等于你做个医生必须要把人家的身体给灭掉了才来治疗疾病啊，就等于一个将军要平定，把这个国民全都屠杀完了才能安民，哪有这个道理呢？所以即念即空啊，这个念佛它从有念切入无念，是你开始做功夫，能念和属念是一个对待关系，有能念有属念，等到你念得很熟了，能念属念打成一片了，这个念头脱落了，就回归到无量光寿的本体，无生法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开始你不可能进入到无念的啊，所以净土法门就是从有念切入无念，从往生切入到无生，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要返妄归真，这个妄念这个穷尽之处，真如自性才能展露出来。但当下要有智慧观照，全妄全真，全体的妄念就是全土的真如自性呈现出来的，要观照这个相啊，一切相原来是妄虚妄的，这个虚妄之相的本源的性是真如，是如如不动的。所以这样就表达了念佛法门在修行下手的方便上、善巧上，跟通途佛法完全不一样的特点。以毒攻毒，用兵止兵，透过念佛使我们的身心的病呢痊愈，这个身体就是健康的身体。通过念佛使原来那个捣乱的乱民能够转化 就是自己的次子，就是良民。所以我们看这种转化，原来我们的妄念都是五欲六尘的，哎，你念了若干年，你慢慢的通过念佛，这种业力心出来，这种惭愧心出来了，这种感恩心出来了，这种啊欢喜心出来了，那你原来的那个乱民可不成了自己的次子吗？同样是念，念的内涵在改变，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念佛就是在改变我们的身心世界，你念佛念得越有功夫，身心世界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吉祥。如果你念佛念得还是人际关系很糟糕啊，自己的福报越来越差，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那说明你念佛的心态是有问题的。好，用半个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听过你所有的讲经法宝，收效巨大，确实法喜充满。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学净土宗的在家居士很怕谈空，原因是净土念佛法门，只要信愿具足，就能确保往生，一谈空，空掉了就没有抓手之处了。怎么看待净土念佛法门与空的关系？这个你也不要怕空，学佛人应该要一点空性的思维。凡夫众生就是把这个世间的幻象看得太真实了，所以佛就要讲四念处啊，苦空无常无我。如果没有四念处的智慧，佛法就会沦为世间法。一定要有这种智慧。但是净土宗它是从有下手的，这个有不是一般的我们所感召的这个有，这叫妙有。空也不是说断空、完空、豁达空，它是真空。所以学净土法门人一定要了解大乘的中道了义。中道了义就是真空妙有。那什么叫真空呢？包含有的空为真空。什么叫妙有呢？含有空的有叫妙有。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是辩证统一的，是不可离开的。所以学净土法门，首先从事相上建立，一定要建立这个妙有，这个有的真实性。所以阿弥陀经一上来就告诉长者舍利弗啊，从事西方故，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首先要谈二有，那很多的祖师大德都把自己的斋房称为二有，这是不能否定的。你否定了这个二有，那确实没有抓手之处了。如果那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那我们心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归宿了。所以极乐世界确定是真是有，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因为他的寿命无量无边啊，阿僧祇劫了，才刚刚十劫了，哎，所以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哦，极乐世界是实有，阿弥陀佛还刚刚开幕啊，不至于我去了，哎，他闭幕了，戏演完了，看不到了啊，他没有这个担心。所以这个信念去做，首先信妙有，二有的存在。然后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然后确保往生，啊，这是啊不可去否定的，指方立相，住相正果。但是谈空呢，你也不要怕谈空，因为这个妙有从哪来的？就是从真空里面出来的，是阿弥陀佛谈他因地建立净土的原理，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 专求佛净土，必成如是刹，已经告诉我们，它的前提就是正道的实相，实相就是一切空无我，一切是空的，没有主宰意的。真正的净土只有从空性里面升华，你没有这个前提，庄严净土是不可得的。啊，所以你抓住的真空和妙有的关系，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理和事是圆融的，叫理事无碍法界，一义理性全体庄严，一义庄严全体空性，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二，空有一如，你看多自在，是吧？虽然知道了达无有一众生，但是又自然做众生。虽然自然做众生，又无一众生可度。佛法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要一下子知空，一下子有，可以上遮两边，又上照两边的，遮照同时的。持念阿弥陀佛，是指每天持念十声吗？每天上香时，香在称念佛名时或拜时，会特别亮一下，是和佛菩萨感应到家吗？先父先母去世了，我们做子女的为父母做超度，父母真能得到好处吗？钱花的越多，越得到的超度越好吗？十念一定要每天念，但是你只是念十声，是不是要求太低了？我们可是底线是一万声哦，啊，你一天十声就是一两分钟念完了，那么多时间都搞五欲六尘去了，啊，所以你必要的事业家庭事务做完了，其他时间都用在念佛上为好，念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啊。上香时这个特别亮一下，这是你心里的作用，你觉得应该亮一下你就看到亮了，不要太执着这个事情。父母去世了，你超度肯定是有好处的啊，十法界在我们业力凡夫是给他区隔开了，在佛菩萨眼里都是融为一体的啊，所以你真诚念佛，感通佛力，祈祷阿弥陀佛对你去世的父母加批，让他升到善道啊，升到极乐世界，至诚感通，一定能得好处。但不是说钱花的越多就越能得好处，还是看真诚心。包括你在寺院这些给你做超度的这些比丘啊僧团，你要对他恭敬，让他也有真诚心来做这个事。比丘僧团是有慈悲心、感恩心啊，为众生做超度，他的效果大，感应道教。钱能使鬼推磨啊，但是钱对于佛菩萨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是吧？我想受菩萨戒，如何求得如法？想求菩萨戒这个念想很好啊，要发菩提心，有菩萨的种性，都可以求受啊千佛大戒呀 啊这是佛称信宣说一时说的千佛大戒。能够求菩萨戒，你的生命的品质就有一个本质上的转换。这个通过三施，还有忏罪的结膜，还有讲菩萨戒，这个三到四天的过程，你能够以因众心得菩萨戒的戒体，那这个戒体就不是尽行受了，那是尽未来际。在我们出发菩提心成就佛果的全过程，这个菩萨戒都在伴随着我们啊，令我们成就三聚境界啊。 这个很了不起的装饰啊，可以发现去求寿啊。被助念的亡者生前没受过三皈依，居士没有资格为亡者受三皈依，但可否代为亡者在佛前自受啊三皈依，并随喜亡者，与亡者一起在佛前自受三皈依，这样做如法吗？对亡者有益吗？没有受三皈依的人可以穿海青吗？五戒与菩萨戒、梵网经、优婆塞经等六种曼衣有何区别？为亡者受三皈依，还是尽量找出家五众来受比较好比较如法。佛把受三皈五戒的资格传授给出家五众有比丘先要恭请比丘，没有比丘就是比丘尼，没有比丘尼就释迦牟那，释迦牟那没有就沙弥沙弥没有就沙弥这个居士不要轻易跟人家去受三皈依这是一个法上的这样的规矩了。那没有受三皈依的人可以穿海青吗？原则上你想穿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个海青倒不是法服，海青就是中国传统的服装，汉代的就是这么一个宽衣长袖的服装，但是你不要去披幔衣了，幔衣倒是在家居士的法服这是要有资格的。一般来说你穿上海青就有点修道的样子了，修道的样子有这个模样，你还最好来受三皈依为好，这叫名实相符。你受了五戒就能搭幔衣这个幔衣倒没什么区别不像比丘这个是七衣五衣还有大衣等等，这个在居士里面你就这个搭幔衣一种就可以。出家的条件和基本要求包括性别、年龄段、是否要背楞严咒时小咒、早晚课等内容。出家的条件，这个没有什么很量化，但是它的软性的条件还是蛮高的。首先，你出家对三宝要有信心，要有决定的信心，要发大菩提心，如果用印祖的话说，还要有过人的天赋。因为出家人他还承担着主持法道的责任，你没有过人的天赋，拿个经典你也看不懂这个别人问经义问了几句你也说不明白，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出家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要求是蛮高的，但到了现在中国大陆出家人还是少，出家少，希望更多人出家就得不要太高门槛了。传统社会出家都要考试的考试合格，你能够背一部或者几部大经你才有资格出家的那给度贴的那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在顺治皇帝之后，为大开方便之门，让了很多人出家，虽然僧团人数多了，但是各种成分就复杂了就是有些赖佛偷僧的人也趁机进入僧团了那性别问题最好是男众出家比较好年龄段在东林寺我们是以50岁作为一个门槛有的寺院更严格，就是35岁以下，那你不要到60岁、70岁才来出家了那个到了退休，世间的五欲都想好了，又到寺院替出个家做老和尚来了好像不大好。 那这个楞严经十小咒在我们出家沙弥阶段都要过背的，你背不了这个是不能去受大戒的。请问早上打坐好还是晚上坐禅好？我现在还在上班，每天念一卷普明品，是否应念阿弥陀经或无量寿经，还是专念普明品也行？你打坐也得要念佛呀，心里默念佛号。这个时代的众生大部分一打坐就会昏沉大概一般来说15分钟前还比较清醒一点，15分钟之后就滑到轻度的昏沉，到了45分钟可能滑到重度的昏沉，重度昏沉头耷拉下来甚至打呼噜了。这一打呼噜你不要以为得什么三昧了，有人说这是打呼噜三昧这不是这个情况。坐的时间短一点，经行的时间长一点，拜佛的时间长一点，保持心性比较明晰的状态。那你在上班根据你的工作生活条件念普明品不能光念经，一定还得要念佛号，以念佛号为主那你念普明品之后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是可以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讲到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是三种不同层次的境界吗？如果是，请给予圆满的开示。不假方便是说这个净土法门它是单刀直入的，不需要其他坐禅啊、参就啊、诵经啊、祝福德呀 这些方便都不需要，你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单刀直入，自然而然的你能够心开就是打开如来藏性，就能切入无生法忍，就是以念佛心入无生人。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要一门深入？因为这句佛号就是无量光寿，我们众生的心性就是无量光寿，这个佛号直接抵达了我们心性最核心的那个原点，你把这个原点打开了什么都有。所以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数，何况其他，你不要去用其他的方便手段，就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既方便又究竟这就是以念佛心入无生人，这句话仍然就是对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的一种全息。你以念佛心，前面是以众生心忆佛念佛，以众生心都是生灭的，都是有对待的，但是你念佛的功夫到了最后，那就念佛心，念佛心就是全佛即心，全心即佛，心佛一炉的状态，你就合身一倒切入无生法忍。那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念佛的方法。念佛方法怎么下手呢？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平时不念佛，六根自然的奔于外面的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你跟六尘做对待，就是偶啊相偶的时候就会产生六识这是众生的十八戒。所以念佛法门要把这个十八戒突破呢，你六根不要奔一到六尘里面去了，要摄住六根，摄在哪里呢？因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叫根大圆通，或者叫见大圆通，就是摄在那个阿赖耶识的见分，这个见分在楞严经称为一精明，又叫第二月，这个一精明摄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见分里面，这六根就不会奔到外面去了。 那这个六根是一金明，这一金明还是六根全体的细柱这句符号。那细柱这句符号，这个符号是清净念，你念念相续不间断，就叫念念相续。你得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定慧等持的那种状态，你得定慧等持的三昧，用都摄六根今年相继的念佛方法是第一妙法，思维第一。所以说以众生心亦复念佛，到以念佛心度无生法忍，这可能还有一个境界上的浅深啊。但这里都摄六根今年相继，它是贯摄全过程的一个方法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念佛的原理。都摄六根今年相继是念佛的方法，这我们曾经讲过，这念佛的原理和方法是这么组合的啊。所以在这里它不是表达三种不同的念佛境界。那既然大势至菩萨把他通过专修念佛证得圆通常的自信的方法介绍给我们，我们就要向大势至菩萨学习啊，都摄六根今年相继一门深入老实念佛，这样最终我们也能够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倒是有不同的层次。你都摄六根今年相继功夫得力，你现前见佛，就现身得念佛三昧，见阿弥陀佛，就像慧远大师这样。但是我们很多的众生还是不可能得念佛三昧，不可能得念佛三昧，你最终也能见佛，但是当来见佛，当来就是临命终时可以见佛，或者临命终时还见不到佛，你就到了极乐世界，莲花出来之后见阿弥陀佛。所以临命终时，临命终时见佛，那个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是不是这个世间的状态了啊，在阿弥陀佛现前佛光照耀之下，已经跟这个娑婆秽土没有什么关系了，文成印坏了。所以临终见佛和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都属于当来的当来见佛的境界。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一个忆佛念佛的净业行人见阿弥陀佛是决定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好，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